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不管学什么，都要能够贯彻始终，而且要能够互相圆融。不要让他自己在自己的场域啊，在心里的场域当中呢，变成好像一块一块各自独立的东西，这是自己需要去消化的事情。那么随之而来的大概就是在年底以前把几门课大概上到一个阶段，包括我们这一门课在内，至少戒品要圆满。明年一月有三天的戒坛，然后就等着孟昌老和尚什么时候到台湾来拜赞叉忏。我赞叉忏这一次要问两件事儿，第一个事情是我得戒体吗？第二个，我自己应该要抉择的法门是什么？当然我自己有我自己的定见，不过只是透过赞叉忏来做应可抉择。那么我慢慢的随着我自己怎么做，我也跟各位报告，言下之意并不是要求各位要跟我一样，而是要示范。其实如果当你有一个计划要展开，有个决心要执行的时候，其实就会像我这两个月来这样子的一个运作的过程。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当然是自己想清楚了，那个决定政见那是一定要开始的。那你要生出这个决定政见，当然一定有一段酝酿期嘛，哈，有一段文思的过程，然后你试着预习你要做的事情。那么对于做那件事情跟不做那件事情的利弊得失，自己已经想清楚了，然后呢就开始要对三宝跟大众宣告，宣告之后呢就一步一步开始展开你的前行，然后呢入到正行，最后一定要保持这个劝请随喜回向发愿。这些大概都是而后我们再上到戒法的结魔法的部分一定会跟各位做一个完整的介绍。其实忏悔法门并不是一天一个上午一个下午或一个晚上的功课，其实忏悔法门它是止观的延伸它要把你每天的心念转变都能够透过忏悔法门，让你的散乱心呢摄入下来，然后呢转心向法，以法为道，道向涅槃，这是我的口诀了哈。慢慢慢慢的就朝向那个无贪无嗔无痴涅槃自信的这种心地风光呢去相应。那这个是一个调度身心的过程。那么如果你们觉得世间还有比这一套方法跟道次第更优秀的，你可以跟我讲，你可以跟我讲，就跟当时舍利弗跟目犍连两个师兄弟就约啊，两个当时都还是外道，然后呢这个目犍连跟舍利弗约啊，我们各自去找老师他们各自都有弟子，好多人啊，他们说我们各自去找老师，如果找到有个根本上师可以医治的话，那一定要互相通报一下那么我觉得他们这对真的是三宝兄弟啊，也是非常可观的事情。好，我们话不多说，今天我们将接续着摄善法界。我们上次其实本文的部分已经大概简单的消过一次，不过我们离文的稍微来想想看，你们到底还记得多少哈？首先是律仪戒的部分，律仪戒当然在菩萨戒来讲的话呢，其实只有四重律仪，对不对？哪四个还知道吗？因为还没有讲戒法不知道没有关系。不过他所要去解决的问题其实就是贪嗔痴慢嫉妒等这些心所那么具体下来呢就是四个非常重要的戒，因为这四个重戒会让你撕坏菩提心。如果你坏了这个四重戒呢，你的菩提心就坏了。所以我们的律仪戒呢，其实在瑜伽菩萨戒里面非常非常清楚的，它不像梵网经有十个重戒，乃至于把一般我们所谓的五戒摆在里面，加上傍四重过那个我们就不谈梵网戒跟优婆塞戒经的部分。 欲界菩萨戒其实就把菩提心当作唯一的众戒，然后把五戒翻成十善业道，放在清戒里面。那为什么会这样子摆，以后我们再看。那么他把撕坏菩提心的四个众戒摆在那儿，于是呢他就要把菩提心当作每天以及随时起心动念的功课，用戒律仪的六门守护你的心，对不对？那么怎么样从受具足律仪戒一直到安住具戒，整个那个过程我们在当时已经讲了很详细。那么我们结束的时候也会用一个菩提心简单的修法来跟各位谈。其实我也在之前的入菩萨行讲过很多，你可以用楞严经修菩提心，你可以用普贤恒愿品修菩提心，你可以用净恨品修菩提心，你可以用地藏经修菩提心，你可以用任何一部你所喜欢相应的经修菩提心啊。所以菩提心的修法并没有具体的单一的行法，当然藏传有藏传他修心七要修心八要种种不同的，我们汉传也有劝发菩提心文等等等等的。这个几乎在菩萨藏经当中呢，不管是经啊律啊还有论点呢、其实广泛非常多啊。我们在之前的入菩萨行已经大概就我个人欢喜相应的，已经跟前一班的其实有大多数在座的学长已经报告过，当然要靠你们自己去采相应的法门每天实修。那这个就是真正的律仪。那等我们耳后讲到四众律仪的时候呢，再跟各位再强调一遍啊，再强调一遍。那么律仪戒是一种不能去犯的，因为你只要犯了就撕坏根本众戒啊。那么进到摄善法界的时候呢，他把修学摄善法界分成三个阶段，对不对？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引发摄受善根，所以一定要先栽培善根呐、那栽培善根不是说等天上掉下来，对不对？一定要制造或者是创造一个因缘，让你的心呢、容易跟那些善法相应，然后呢变成一种熏习业，在你的阿赖耶识当中种下金刚菩提种子。那么在论本文当中呢，他就介绍了几种方法，对不对？第一个，你安排文思修的定课，这一定要的。你如果不给自己以一个礼拜为期，以一个月为期，或者以一季乃至于一年为期，你自己不安排一个文思修的定课，其实你心是散乱的嘛啊。然后呢，你的意业是放逸的，如果你散乱放逸，那根本就没有功夫可言。所以自所引就是你自己要去做到的，就是你自己要安排一个文思修的定课啊，要有一堂课自己常常读，回来经常思责，然后呢有空远离五蕴的愧闹，专精去修相应，乃至于得三摩地的根本经律之后呢，继续的观察思维，就会达到一分一分漏尽的涅槃相应觉受，那个是自己根本之道。好，那么如果自己引发善根不够，那我们就借由别人，对不对？透过各种的侍奉尊长啦、殷勤请问啦等等等等的，有深夜雨夜一夜，借由一些应对进退的过程当中去看别人好的典范，自己有为者亦若是，也随喜回向发愿，对不对？用这样子来引发善根，你看到好的典范，嘿，这个是一个菩萨应当所为，或者你看到一个负面的典范，知道这个不是菩萨该要做的事情，对不对？那么透过这种鉴别，就是智慧的鉴别，知道这当为，知道这不当为，然后透过忏悔劝请随喜回向发愿，这无悔法的转心向法，自然而然你的道心呐、以及你的那种想要成就圣道的情感跟那种意乐就会增上。这个是借由外在的典范的一种模仿观察清净来引发以及摄受善根。那么第二个， 善根启动了以后呢，你就会有那种想要修道，以及在定课当中更深刻的去体会那个真实义第一地圣义地的那种情绪。于是你就会必须要去保任那个善根，对不对？而保任善根，我们讲到了由戒律仪底下，因为戒律仪的本身是要护养菩提心呢、啊。那么菩提心本身是个戒律仪的根本，那么于是我们就用四种因地法行来保任菩提心。哪四个呢？第一个是正念正知，不放逸住，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修根律仪，你的六根对六境产生六识的时候呢，要保持观察心念啊。那么怎么样保任呢？要不取相，不取随好。万一有漏烦恼心发动了呢，赶快修忏悔，对不对？断他的相续，破他的合合，这是修根律仪。那么根律仪上路了以后呢，就在饮食质量觉悟瑜伽上面，把你的日常作息跟吃喝拉撒睡这些生活都让它上路，保持一种很有纪律，身心纪律很清安，不出众，信手拈来，行住坐卧都能够让你的正念正知不放逸住的一种身心环境。更进一步呢，能够确实的，哎，在你的这个所有的生活作息当中啊，能够安排，对不对？安排清净善知识、依止善知识，去进一步探求这个止观以及悟入第一地的道理跟方法，对不对？这个叫做增长。因为你只有护养善根，它只是产生一种决定定啊，就是所谓的圣义定或者是根本定的状态。那这种根本定呢，你如果能够在这个定心所的过程当中呢，发起无漏道的思维修，它就会断一分障，见一分真如。所以要透过增长的话呢，就要透过清净三智识、依止三智识，是不是这样子？这就是整个这个过程。那这种自己引发安排文思修的定课，以及透过六种外面的典范让你的心转增上，以及透过四门戒律仪清净的四种因地法行的护养护持，透过护养定智量产生了一种根本定的修持以后，清净三智识、依止三智识，发起见第一地的那种无漏道，归纳起来其实就是要摆放在一个六度的舞台里面。它不是每天给自己安排一个从早上眼睛张开来一直到晚上睡觉合眼睛的那种很忙的功课表。其实你要开始修学圣道，你就要必须要学会调整你今天的生活作息，让你今天的工作跟生活应对进退，不管是处事待人，这些来往进退所有一切事情当中，把它变成有主题性的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所以把刚才那种引发摄受善根、护持护养善根以及增上善根归入六度行当中。而六度行并不完全只是为了要利益他人而已啊，因为我们今天不能够离开人际关系去修道，因为菩萨乘是在人际关系当中完成圣道的修养，所以呢，我们就必须把自己的工作、生活、处事待人、应对进退之间，用六度的观念重新打理过，重新去修正你的观念，重新去修正你的心态，重新去修正你的身业跟余业，让它合于布施、持戒等到禅定、般若的六度。那么为什么归纳起来以六度当总纲就可以呢？哎， 有论可以作证。我上个礼拜呢，依照戒法本身有提到的新说法，给各位列了，我们先不做解释。今天呢，先请看白板，或者翻开你的笔记。你们呢，要学习瑜伽行派的东西呢，我想你们手边准备一本，或者是你自己打印一份这个白法，尤其是51个心所的性相业用表，肯定跑不掉。啊，上礼拜给各位的功课就是你自己要去准备一个性相业用表，对不对？啊，至少是51个心所的，你应该要知道。那我今天在白板上呢，是我自己替各位啊，我不晓得你们自己功课做得怎么样啊。那么我自己做出来的对照表就像白板上所列的这个样子。那么我分成左边跟右边，左边列出来的是10个小随烦恼跟6个根本烦恼，右边所列的呢是这个8个大随烦恼啊，以及这些烦恼心所的能对治，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善品的心所，加上5个别尽心所在内啊，它之间能对治跟所对治的关系大体像白板所说的这个样子。我简单的略略的把这些能对治跟所对治的关系啊，那些线啊很复杂，帮各位稍微导读一下。首先呢，请看我们白板上左边的这个10个小随烦恼。10个小随烦恼我不按照白法的次第案例啊，我按照容易归纳的方法来案例。首先呢是愤恨恼害忌啊，这5个小随烦恼。这5个小随烦恼呢，它其实就是根本烦恼里面的嗔心所，它的等流分。它的等流分。也就是说，不管你是愤恨恼忌害哪一个心所，其实都是用到了嗔心所。嗔心所它有5种啊，可以分别扮演的角色，用在不同的时机，用在不同的对象，它所呈现出来的强度，情绪的强度也各个不同。那么怎么样不同法，你们可能要去学习白法。不过就我这边给各位归纳，这5个小随烦恼呢，就属于嗔的等分，啊，嗔的等分。那么其中的那个害心所，它虽然是嗔的等分，不过呢它又跟慈悲啊是相对的啊，当然嗔也跟慈悲相对，不过呢我们在这边呢等一下会看到有2个能对治，对不对？主要的能对治，因为这5个小随烦恼都是属于嗔的等分呢、啊，所以它的能对治心所一定包括了10个啊，这个11个善心所里面的无嗔，对不对？一定包括它。那么11个善心所当中呢，最后一个不害啊，不害它的业啊，就是悲悯为业啊，不害它的业性呢、啊，就是悲悯。那么悲悯呢，也刚好对治嗔。啊，也刚好对治嗔。如果不害它的主体业用啊，业性是属于悲，那我们就可以把无嗔当作是慈，或者是喜，或者是舍。于是这无嗔加上不害，如果你在修法上就可以用所谓的四无量心、慈悲喜舍来看待它。我们讲到下一分呢、啊，安忍波罗蜜度的时候啊，我们就会跟各位讲到慈心观、慈心定，那个是安忍波罗蜜主要的修法。其实在我们这一个戒品前面的本文韩清净韩老已经有引用到了，可是因为它跟安忍波罗蜜的内容重复啊，我就不先讲啊，把它延后到我们学安忍的时候呢一块再来学习。那个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持戒很难，如果你不去学习安忍波罗蜜的话，其实很难。像《金刚经》就说了，起于布施啊，成就于忍。中间没有讲的，其实就是戒。 所以金刚经告诉我们的一个般若的入门呢，就是布施、持戒、忍辱，好像没有讲这个精进跟禅定，其实包含在内啊，包含在内。因为这精进跟禅定是它的依止啊，是你行持布施、持戒、忍辱的依止事，而般若智慧是它的目标，对不对？金刚般若就是它的目标嘛。所以其实金刚经就包含了六度的修法啊，六度的修法。等我们六度四摄圆满的时候呢，我会用金刚经做一个六度的大科，帮各位来科解一下，你就会发现，哎呀，原来金刚经整个都在教怎么样一贯的哈，用观照般若来修学六度，也就是说保持你在行六度过程当中维持那个般若观照的力量啊。你不管修布施、持戒、忍辱哪一度，你都要以般若为导，对不对？而那个能够破烦恼的般若力就是金刚般若，因为金刚是能破嘛，对不对？而般若的观照能破烦恼，那个力量、那个智慧、那个依止事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所以你不要以为般若是一种很 cute 的智慧，不是啊，那个就是一种修养的功德力，对不对？它产生智慧，它也能够生大功德啊，大福德。这些都是我们在修法上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很单纯的理论，它不是一个哲学理论而已。那这五个小随烦恼，愤恨恼忌害，都属于嗔。那么它的能对治呢，就包括了无嗔跟不害。确实刑法上来讲的话呢，就是持心定，或者是持敏观，或者你称它为四无量心的慈悲喜舍都可以。所以你可以发现呢，白法它其实就是整个三乘刑法的缩影，它把你三乘能对治跟所对治的心所，以及设法心不相刑法，以及所谓的无为法，通通表列，对不对？然后呢，透过这个心所性相业用的戒说，来让我们明白，其实我们就会在整个从散心凡夫一直到成就佛果位的时候呢，你的心路历程就是白法所描述的点点滴滴。那么每一个心所都是让你悟到人无我跟法无我的明门，明者就是般若，于是它就是般若门。于是白法明门论就是一个入般若门成佛之道过程当中心所的描述，对不对？一种表列描述。好，这个就是所谓的嗔。那么唯一跟贪心所相应的就是坚令的坚啊，坚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吝啬啊。那么另外有三个心所也跟贪有关系，不过呢多了一个痴心所相应，像谄、谄媚、狂以及腹肠，这三个心所都有贪。为什么你要向别人谄媚？一定是想要求得什么嘛，对不对？你要狂惑他人，就表示你守护一个你要或者是你已经得你要得的东西。然后呢腹肠也就是要腹肠让你不失别人对你的怪罪，然后呢让你维持你 已有的利益。所以这个呢有贪，但是它依止于痴，所以这三个心所呢跟贪一分痴一分都相应。好，由这个来看能对治。那么其中贪的部分呢，它的能对治就是十一个善品心所的无贪啊，无贪。那么痴心所就是十一个善心所当中的三善根当中的无痴，是不是这样子？好，这就是已经有了四个啊，无嗔、不害、无贪、无痴这四个善品心所了。好，往下十个小随烦恼还剩下谁啊？剩下骄，对不对？骄一般我们都会跟慢一块讲，所以它是慢根本烦恼的等分，所以骄是慢心所的等分。可是问题在哪里？慢在白法里面好像找不到能对治，有没有看到？
我有没有写啊？ 有，
但是他并没有能对之，我并没有画到线到旁边去，对不对？读读他，就这个东西，找不到能对之在白法里面，很奇怪。好，我们这个先按下不表。那么我们看看第二行，左边第二行，已经有了嗔、贪、痴、慢这四个根本烦恼。那么根本烦恼六个还差哪两个啊？是不是还剩下疑跟不正见啊？那不正见当然又可以分成五个哈，那我们不分了哈。那疑是专门在去追究那些跟解脱无关的问题，对不对？哎呀，什么时候会末日啊？末日的时候怎么办呢？那我长这么高不是天塌下来高个顶着吗？那我就要先死了怎么办呢？就想这些问题。你每天在想这些问题，你根本没有心情去管解脱道有关的事情。那么再者就是那些不无因果或者呢等待别人救赎的那些不合我们佛法正见的一些因果观念，那个我们统称都叫做不正见。而不正见在十一个三品行所当中也没有明确的能对治。那么如果要说有的话呢，就是在五个别境心所当中的慧，在它的业用当中以断疑为业，断疑为业，所以很明确的它可以对治疑。不过一定得要去证慧，因为如果你是邪慧恶慧，对不对？跟贪嗔痴相应的慧心所，因为慧它的自性是什么？拣择为性啊，它就是挑嘛，挑东拣西嘛，两个选择项当中它会偏好哪一个去挑。那个如果你偏好贪嗔痴的习气，那个慧啊也叫做慧，可是叫做恶慧。如果你顺向四圣地去抉择，你什么事情都抉择四圣地相应跟涅槃相应，那这种慧叫做正慧。这种正慧呢能够对治疑，同时也能够对治不正见。为什么？因为你要有正见做一，对不对？你以正见做一的慧就叫做正慧。那什么叫正见？空性正见，因缘果建立佛法无我的空性正见，就是佛法要强调的正见。你以无我空性的正见做一指，你的拣择性就叫做正慧，是不是？所以他就能对治不正见，也能够断疑。所以怎么样透过闻熏习把你的慧变成正慧？如果可以这样做得到的话呢，那么你的根本烦恼的疑跟不正见就能对治了。那再来就是终随烦恼的两个，无惭无愧。那么这个呢在十一品的三品心所当中恰好有一个惭跟愧可以对治，是不是这样子？而这两个合起来就刚好是我们菩萨地所讲到十五个菩提之分里面的入门下手处。这就是说当我做了一个圣道修学计划的决定件之后，我第一个一定要从忏悔法门下手，找个自己所熟悉的忏悔法门去拜忏，然后把那个拜忏的那种观照力受用下来，对不对？领受下来变成你日常二六十中的功课，用心的善巧。不是说只有那一次忏忏清净就好了，如果你只是求那一个下午或那一天的忏悔，你只是忏到能一卡嘎剃啪退，然后呢鬼神够生嫩，然后呢脑烧香后拜不敢去啊，你只有这个结果而已啊，你还怎么跑结果呢？没有嘛，你是去学到那个心态嘛，对不对？学到那个用心的善巧，那才是，还有学到一种定的体会。如果你很熟，每一支忏都会让你把心摄入下来，对不对？去得到定的气氛，那把那个定的气氛保任在平常时，对不对？你既然用忏悔法门把你的善根引发起来了，就要护养定这两。那怎么样护养？刚才讲过了，对不对？正念正知，热情而住啊，不放逸而住啊，然后再来饮食之量，绝无余切，对不对？所有这些作息，所有的这些调一调嘛。那么你每天二六十钟都这样正知住，对不对？ 你怎么会有任何散乱？不会嘛。所以拜祭忏是你向三宝宣告，利用共修力量的加持，利用主忏和尚他的加持力，大家的善愿力，你自己的精进力，然后呢保持串习，保任在平常的功夫上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下手之术。而且你发现，如果你用惭愧助心的话呢，一切恶法就是犯戒的因缘就不容易靠近。纵使靠近，恶念才刚刚一起，立刻就发现，对不对？不怕念起啊，就怕觉迟。好，纵使已经发动身业与业去造作了，立刻就断相续，破和合。只是你的心呢、啊，如果太散乱了，那会很久以后才发现。可是纵使是这样子，你只要有忏悔心住在你的心地里面，不管再花多少时间去延续那个烦恼心所，它也一定可以断相续，对不对？你只要每断一次相续，破一次和合，你那种善根就多一份力量，就看比谁比较熟，对不对？串习力偏哪一边，如此而已。修行在这个地方呢，是要靠你的身心安住，更重要的是意志力，意志力。那么我们前一回去拜访这个宽心法师，他说他年底要参加那个捷安特的那个环岛的接力骑脚踏车，然后呢明年他自己要自己去带他的信徒环岛，然后后年他要去骑脚踏车走丝路，顺便沿着丝路去介绍那个敦煌或者是各个丝路周边的一些风光哈。那顺便介绍可能我都不晓得了，我自己想，如果我去的话，我就介绍玄奘西行、大唐西域记里面的很多的风光跟他的一些心路历程。我觉得这是朝圣行自己透过思维圣者的行仪啊，增上你的意志力啊，有为者亦若是的那种起一种圣道的向往心啊，那也是一种修法。惭愧也是这样，你把惭愧住在心地里面呢，那么虽然不见得必然保证你成就圣道，可是至少保住你恶不犯。那么你恶行不犯呢，下三恶道就可以怎么样，免战牌。你至少保住免下三恶道，那得人生的机会就还是有，对不对？所以持戒念佛靠的基本心所就是惭愧，加上一心念佛意不颠倒的功夫，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我把它法门的冠带那个地方呢写忏悔法门。好，再来就看右边了，右边就讲到八个大随烦恼。这八个大随烦恼其实都是障碍修止观的了，所以你可以发现它的能对治就跟止观有关系。你看不信，它的能对治是信；懈怠，它的能对治是精进；放逸的能对治就是不放逸；昏沉的能对治就是清安或者是毗婆舍那。那么调举的能对治就是行舍以及奢摩他。刚好这一对昏沉跟调举就用正止跟正观来加以对治。如果你只要有正确的奢摩他跟毗婆舍那，你就可以去调整你昏沉的心所跟调举的烦恼心所，对不对？让你发起了清安跟行舍。你不要小看行舍哦，行舍是我们四种根本境律当中最高的四禅，舍念清净它的禅之相。也就是说我们修学四禅八定的最高目标，就是让你的身心呢安住在四禅里面的舍念清净。你还是会有新的起念，可是心才起，立刻就可以舍，对不对？有作用，可是呢不执着，保持在那种有作用而不执着的心态以及心地风光底下，什么事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对不对？